有弟兄姐妹受洗，所以我揣摩这个礼拜要讲什么呢？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讲，很多人重点可以讲，所以我就还是顺着上帝给我们教会这个带领讲受洗跟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洗礼是什么？我们的洗礼是罗马书六章四节所说的，所以一起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想这个日常生活就是彰显洗礼在基督徒身上的意义，所以选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跟信仰的距离就是我们需要继续依靠神的那段路。因此我们就看见洗礼它不是一个仪式，洗礼是一个转捩点，把我们只在内心中没有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的这种内心的想法，这种一直在继续跟随别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身份把它公开。因此日常生活是彰显洗礼在我们个人内心里面所有的分量，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在我们身上的分量。因此明天早上起来或者今天早上起来你的感觉是什么？会不会像这样有压力啊？到教会来侍奉也有压力啊。哎呀，每天就是奋斗的早晨开始了，是不是这样呢？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千门万户的人都在那里开始一天，我们怎么开始？装备好了要去工作，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报纸上的信息啊，说日日领受新的活力，基督徒的死与基督同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死就是与基督埋葬了，我们的老我，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有讲到这个事情，要叫我们一举一动天天每天在神面前领受新的活力。日常生活是什么？早上这个七点钟起床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工作是警察啊，他就开始他工作最忙的时候，七点半就要开始到那个地方，他就要开始指挥交通，这个 rush hour 无论什么地方啊。然后呢九点半他到社区去宣传他作为警察在社区里头大家应当注意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下午三点钟他要写报告，那天工作报告。晚上五点钟又碰到交通高峰，他继续去指挥交通，一直忙到晚上六点半下班回家。这个睡觉啊，这他的一天，是典型的非基督徒的一天。我不晓得你每天忙的高潮是什么时候，你回家是什么时候，你晚上什么怎么样子过。但是重要的是历史上的人物柴可夫斯基，他晚上十二点睡觉到早上大约八点钟起床啊，他早上喝茶，他那时候还没有戒烟继续抽烟，但他读圣经还读一些其他的书籍，然后散步啊，然后他这个写通讯，然后写作到十二点，午餐下午散步，然后读报纸读历史期刊写作午睡，然后晚餐社交读书，十二点睡觉。你的生活怎么安排？ 你的生活有像柴可夫斯基这样有一点时间读圣经吗？圣经看怎么看生活？罗马书第六章其实它不是讲洗礼，是就是讲洗礼在生活中是要使我们圣洁的。他是讲洗礼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犯罪。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讲是说，你的生活要看神，你的生活要献给神，你的生活要看人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的生活要看见我们个人的功能，我们的恩赐才干不同，我们要怎么样来生活，在个人生活中，在教会里面，要看你的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跟刚刚所安排那样不是那样，你把时间排出来，一天活动排出来，那是不是基督徒生活？那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表面的结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徒生活的里面结构方式，基督徒是讲究你的里头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里头怎么样活。若是没有信主，甚至有的基督徒信主以后他仍然是按照外面去活。所以呢，之所以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就是想想看我们基督徒生活是活在外面还是活在里面。因为信耶稣信在外面还是信在里面？请问心在里面嘛？你来做礼拜，如果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有没有用处？没有用处。所以信耶稣要信在哪里？信在心中。基督生活又从哪里开始？从心里面开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我们非常熟的圣经，好吧，我们来读一下。你的生活要献给神从哪里开始呢？从第一节说，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首先，看神的慈悲，我们的生活可以献给他，他要我们这样。所以你生活的主权，信耶稣已经死了吗？昨天的照的光已经死了，今天要让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继续活出来。受洗以前的照的光死了，受洗以后就让基督耶稣在我身上开始活起来，继续活下去，一直到见天父上一个面。因为他要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他的慈悲里头得到提升。把身体献上，通常我们想到线上的时候就说，哇，这是我的，怎么变成你要的呢？基督徒是会在这样的上面挣扎的。所以他这里没有用命令，他说劝，保罗用劝表明这件事情不是大家都会甘心乐意。在前面第六章讲到了，不要信耶稣，不要继续过旧的生活，在旧的世界里生活，在旧的情欲活动里面生活，乃是要在基督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让他来掌管。献上的意思就是让他掌权，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耶稣这件事情，受洗这件事情，是一个主权的变化、身份的变化以及整个生活的变化。所以当做活祭，祭本来是怎样？要宰了，要杀了，对不对？顺便讲一点比较轻松的事情，旧约的祭司都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男的。所以旧约的弟兄们一定都很会做厨房的工，对不对？会杀牛，会宰羊，会剥皮，会切块，会去窑，会去油，会煮，会烤，很十八般武艺哦。还会做饼， 做调和油的饼，做没有油的饼，用调和的酒，浇奠的酒。所以如果要效法圣经的话，弟兄们快起来进厨房。不要说这是女人的工作，不是，圣经说这是男人的工作，你搞错了。这是中国人传统世俗的想法，信耶稣这个要改变。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多少年，常来都是姐妹，这是你的事情，所以回家我就看电视，我就上电脑，我就喝茶，等到做饭，哎，老公饭好了，请你来吃饭了。孔子的话，君子远庖厨，这个话重新想一想，是轻松的，可是也是严肃的。因为如果那个你的另外三分之二是上班的，他跟你跟我男人上班一样的疲倦，一样的累。所以呢，呼吁弟兄们做祭司，拿起菜刀来斩鸡斩牛斩羊，切菜，开锅子煮饭，做饼煮饭，炒面炒米粉，永远不太迟。大厨永远都是男人，不是吗？米其林几星级的是谁啊？你没有看过很多女人呢，所以你不要跻身于世界名厨之列。说笑可是很有重要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跟我们线上当做活祭啊，先要把自己这个旧的观念给它改变，我们旧的习惯要改变，旧的想法要改变，于是我们会甘心乐意为神做，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就不一样了，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旧约的祭司大祭司这样，新约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对不对？是圣洁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跟这个一样的，是圣洁的，是有尊贵身份的，是祭司。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服事就是这个敬拜，煮饭是个敬拜。现在弟兄姐妹，姐妹们有很多年都在这个服事上面蒙了神的恩典，弟兄们请记得领受另外一个敬拜，厨房是敬拜的祭坛。第二节，不要笑，一起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把生活线上我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我们眼光开始发生变化，从神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思念就会开始发生变化。从神的观点来读圣经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生里面的变化。这是为什么说要把生活线上的原因，因为生活中很多跟我们的观点有关系。因此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充满了什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什么都要。但是我们要要要要到后来忘了要要一样最重要的，就是要神的祝福，要永恒的祝福，要世界所夺不去的祝福。要你知道伊拉克那些他们是现代钉十字架，那些个 ISIS 那个暴力无比的军队，把那些基督徒拿起来挂在十字架上，好惨不忍睹。为什么那些男人要权势，并且把女人做他们的性奴隶，把孩童拿来 剖开挖开，看得真是残忍。灭族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容易。张哲明牧师说，如果你预备传福音，如果为主生活，头拿下来，基督徒是提着头往前走的人，他去大陆传道就是这样，他去封闭国家传道就是这样，他也是没讲，他把头拿下来。请进去吃饭的他是其中之一，吃了放你走你就可以走，吃了放你在那里继续在里面吃饭，你就继续去里面吃饭。有段日子别人在外面找不到他，香港找不到他，北美找不到他，你在里面吃饭。基督徒要给，因为基督徒把他自己给，是不要贪，贪财贪名贪权贪利贪色，什么都要，人什么都要。第二，不要效法这个事，追随这个世界，漠视真理，这个世界是个漠视真理的世界。最近的号角题目是什么？大麻合法化，毒品合法化。美国已经变成这样的社会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其实法律就是根据人性在定的，你知道吗？所以会有很多人出来抗议，很多出来说这是我的权益，你不可以忽视。因此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跟我们里头第十诫，我们违反第十诫，这个时间是我的，我的健康是我的，我的名誉是我的，我们很多都是我的，但是神说都是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把我们买赎回来。因为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给神的时候，上帝会把你变成他可以大大使用的带有能力的剑。你诗篇117篇所说的，你是神所手中的剑，无论哪一个年岁，你愿意放在神手中，他可以使你射出去又准又直，达到他的目标。康复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剑，不是你的儿女是神手中的剑，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神手中的剑。大能的勇士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用你，要你瞄准方向出去。所以你要看神，你的生活要献给神。第二，要心意更新变化，常常自我检验。自我检验标准就是圣经，所以要勤读圣经。读不懂没关系，多读多少遍就懂了。宋尚杰他在这个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读书的时候，别人把他当作疯子，还有博士学位，别人觉得他疯了，起来热心传福音。所以在 Union Seminary 别人也觉得他，因为那个学校已经新派了，不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他被送到心理医院去。其实心理医院就是把人关在那里，你知道，你去看过没有？我看过很多次，在那里探访人，那就是个监牢。在里头他完全没有抱怨，圣经读我读四十遍，几天读四十遍，变成了日后传道有上帝特别的圣灵的感动，他的道像火一样，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不再用自己的眼光看。博士学位什么重要？保罗说这些都是粪土，人间知识是粪土，亲爱弟兄姐妹。所以要查验神的旨意，自我检验，勤读圣经，针对自己。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会安排环境，这些伊拉克的这些信徒，温州的信徒，圣上节 你我所遭遇的都是神所安排的。我们就会从很多的心中的埋怨、不平、疑惑、不安，从这里都出来，这是神所安排的。我们会平静下来，而且在其中欢喜快乐，因为就是周围环境很乱的时候，我们却很安静。因为环境坏的时候真的很乱，你看现在这个整个全世界动荡不安了，你这个怎么办呢？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上帝就在这些患难中，上帝就在这些中，他要彰显他的旨意。若是你读圣经，你知道这个是很有可能基督耶稣快回来更明显的症状，个人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自己呢？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合乎上帝的标准。上帝叫我现在这个地步这样看，我就这样看。上帝叫我到了这个地步这样行，我就这条路可以行，我就这样行。上帝告诉我说现在的服事有这个难处，这样做不见得让他明得荣耀，我就不做，而不是勉强，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更不勉强上帝。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说，神啊，这是你的，你在掌权。所以常常呼求祷告就是矫正自己在神面前的心灵的位置，里面的情况。所以我们会有看着信心的大小合乎上帝之道。所以看自己，然后看肢体了。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哎，我是陈守义的先生，我是我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我弟弟的哥哥，是我三个妹妹的哥哥，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牧师，是 youth 的牧师，是孩童的牧师，是这个社区他们要找我帮助的时候是他们的朋友。看自己，我们不是孤立的，亲爱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拿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孤立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是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一个人灵修，有那种退休的场所，在韩国有所谓的祷告山，在台湾有个祷告洞，我专门去那里祷告，那个不是目的，那个是个过程。你每天早晨的灵修也不是目的，是个过程，要帮助我们有神的眼光看今天，哦，我到这个工作场所有哪些人会找我。常常我们在早晨祷告就是这样，今天因为是祷告过之后，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这个人什么事都祷告过了一遍，在神面前已经判了一次，要神来看我的心，要神来看这些人，要神看我的环境，这个过程。所以灵修非常重要，现在弟兄姐妹，就好像你先工作要计划一样，工作要简报一样，最后工作要结论一样。所以要看啊，要怎么看？按神的意思看，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第五节，请记住，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不但是家庭的关系，还有教会肢体的关系。我们这些人就发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才干、不同的功能。六到十三节，这是很多人喜欢读的，我也喜欢读。那今天用罗马书，是用罗马书里头讲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其实是很清楚的，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当怎样生活的范本、蓝图、地图，你的 GPS 这个路途，这个 Google Map 你怎么走，如果照着这个走，上帝一定会大大赐福，哪里转弯，哪里停下来，哪里休息一下，哪里加油，哪里换水，哪里换机油，然后看一看下面路怎么走。所以他讲功能包括预言啦、教导啦、执事啦、施舍啦、治理啦、怜悯人啦、关心啦、招待啦、帮忙啊、补助啊，今天教会的功能也都在这个里头，实惠帮助啊，有病痛的人怎么关心代祷啦、你侍奉要怎么样侍奉，都在这里面。所以若你有圣经，我们来把这几节圣经把它读一下，因为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有教导的功效。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就说，你要以宣读、教导、宣讲。所以读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对我们说话最直接的一步，好不好？我们来读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啊，第六节请开始。我们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恩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快到第三节，逼迫的后面的事情要看。在家里也是一样，刚刚说到前面讲到这个，我们过去传统以为烧饭这个薄厨的事都是姐妹妇女的事，但圣经说这是弟兄的事，是祭司的事。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功能是按照圣经看的，在家里的配搭的关系也要按圣经看，教会里头也是如此。所以呢，要发挥这些的时候，要看见彼此的差别不同，每个人一定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要求慈母跟我做的一样，不会。我们两个在厨房里的时候，他做事，我在旁边跟他说：“你走开，你不要看我，你看了一定讲话，那我就紧张。”你没讲话我也紧张，所以赶快走开。我们就说我看你要看你做的对不对，看你做的好不好，我监督的味道很难过的。功能不同，因为个人不同，你的冲油机这样做，他的冲油机那样做，你的红烧牛肉这样做，他的红烧牛肉那样做，不用在这些细节上争论。所以教会侍奉也这样，我在这里开始崇拜的时候做的方式跟高长老不一样。高长老有一次就写电子邮件说：“哎呀，牧师不在，不保证他上来的时候开始的过程一样。”当然会不一样，写的黑纸白纸一样，到时候做就是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一样，流程写这样，到时候做还会有差别。有人就说：“牧师，你太自由了，请你守规矩。”尽量守规矩啦，但是圣经这里是说，有不同就当照着个人信心程度 来接纳新程度来啊来领受。所以呢，当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叫专一，无论是执事，无论教导劝化，当我们要去给人的时候，要从诚心，要从里面，要让他感受到你不是你有这个身份，牧师到人家家做事，这样给大家祝福，这样你知道，牧师也常常就只做表面工作，那就是太可怕了，这样是不如不做。所以请你为这个人祷告，真可怕的工作。因为可怕在于，如果我很多都变成表面工作，我的祸就大了，你的祸也就大了。所以请你们为所有有机会站在人前的，这个考验可厉害了。如果不是出于内心，不是出于诚实，不是出于殷勤，不是出于甘心，有虚假，不亲切，没有谦让，将就不殷勤，心里没有火，祸就大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站在这里的人祸很大，所以请你们为这样的人祷告，我请你为你自己祷告，免得落入这样的祸里面，极其大的危险。因为上帝仍把我们的生活献给他，他在继续的看我们是不是向他心存诚实，恒切仰望祷告，忍耐在考验困难中继续坚持下去，忍耐在不容易中常常有喜乐，而且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尊重。嗑药一味的款待这件事情，我们最近在这个在一个同工的会里头有谈这样啊，款待这件事情哈，就像我来预备这个讲道一样，我要用一个款待你的心，预备一个属灵的筵席。所以无论是我们这样年龄程度的人，或是儿童，或是年轻人，我都觉得要给他们最好的款待。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做一个快乐的梦，前阵子跟你们说我做噩梦，那赶快跟你们分享，记录的是有喜乐的梦，快乐的梦。连晚上其实半夜又起来啊，那后来我就算向神祷告，不要睡不着嘛，就在神面前说话了。那师母，我们大概5点多就该起床了，那个闹钟响了之后，回师母说，哎，刚刚做一个快乐的梦，小小的一个地方，我在一张床上休息，然后那张床呢很漂亮很可爱，床上都是新鲜的花。然后师母就摇摇，该起床了，祷告读圣经了。我说，哎，这好快乐的一个梦啊，正开始一天。前阵子我做噩梦的时候，那天晚上是怕睡不着啊，你知道吗？没想到睡过去就是个噩梦，醒过来之后，师母把我叫醒了，早上读圣经祷告了。像那个梦，我本来想说要讲一件事情，后来我赶快转念一看，用神的眼光看了看这个梦，是个噩梦。可是我感谢上帝，我跟师母说，感谢神啊，我做梦了，睡着了，你真知道，就睡了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在受洗不很久，大概1年不到的一对夫妻。那天我们无意中碰到，我们临时决定不在家里，出去走路，在路上就碰见，我们几乎要回来了，他看见我们就过来叫，哎，牧师师母，你们怎么会来？他说，我心中想，我今天跟我家里那一口困难到我开车出去，这什么意思吗？生气啊，生气啊，气到不行啊， 你们找牧师来评理了，要找牧师来解决纠纷了。那天我没有解决他的纠纷，但是我们讲很快乐。我们说上帝知道我们临时改变，本来在家里做的事出来在这里走，我们好久没去走那个地方，哇，几个月不见那个地方焕然一新，居然有室外淋水浇水，哇，我说这个夏天真是太好了。所以那天他们听我们怎么过生活，他们难处就解决了。意思就是这样，你我受过洗的人过生活要过里面的生活，从神的眼光看。他们那天的争执很厉害，但是师母跟那个女方谈了以后，女方见到她的丈夫就说，哎呀，我刚刚再次学到了，你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好的，你让我觉得我跟你是非常非常有福的，请你接受我刚才的那个反应。他先说，哎呀太好了，从上一次我们来找牧师师母以后到现在已经很少像今天这样了，哇，我说你也大大进步，哎，你这个老公也大大进步，哎，所以你的生活就是你和基督耶稣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用神的眼光看对方，大大有福。所以逼迫困难要以善胜恶，逼迫你的要祝福他，你要有跟人有同样的感觉，就是14到21节，这个上面你们自己看，其实都是这样归纳出来的，我就不说了。14到21读完我们就要进行下面所安排的14到21，请开始。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总结回到这个两节圣经，我们再把第一节第二节读了，用神的眼光把生活献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主。好，我们在神面前短短祷告。全部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看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加充满你的荣美，更加充满你的慈爱，更加充满你的圣洁，更加充满你的光，好叫我们里面充满喜乐，充满亮光，充满你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你给我们祝福，祝福听见看见的人。谢谢你，你款待我，我可以款待别人。谢谢你，你使我体会这样美的祝福，让我把美的祝福分享给人。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 哎，是欢迎跟今晚节目中间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请介绍。张伯昌，欢迎你来这里。是谁带你来的？欢迎欢迎。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好，若是没有，我们有家事的报告。我们为六位受洗的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这个张瑞金他们家已在八号搬到修正去，请为他们的生命成长，像今天的讲道一样，他们能够在上帝的光里面继续的成为蒙祝福，可以成为更多领受祝福的器皿。我们为教堂建堂的需要祷告，特别是这个功能方面可以更多的考虑。我们居家的安全祷告，为健康祷告。这里会加一些人，还有你知道的，有些没有提出来的，请你在祷告中纪念。有的他们不需要，我们到很多人知道，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个人的要求。这一项很重要。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云南地震、以巴冲突、西非伊波拉的病毒，伊拉克这个对基督徒的逼迫，叙利亚也是这样。求神让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实际的行动帮助发挥功效。特别为这个伊波拉这个上面讲到现在没有解药，所以需要接着祷告。那特别我们的祷告事项没有印在这里的，有这个到外地去宣道回来的，今天我们请 Christina 姐妹来做她的短宣报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年轻人都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把他们的时间放在神手中。
Hi, 大家好。I'm Christina, and I recently just got back from Southeast Asia on a missions trip. And so it's only been about a week of just adjusting back home. But these past 6 weeks have probably been the most enriching and amazing 6 weeks I've ever had so far. And I can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impressions, like as we got off the airplane. It was really hot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mosquitoes and we were all sweating a lot because we weren't used to the climate. And some of the other challenges were like, we didn't know what food to trust, so going to the restroom was somewhat hard there. And we didn't know anybody on the team. And because we had people from Minnesota, Michigan, Texas, California, Wisconsin, and also we had a whole other team of nationals to help us translate. And so even though we had so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language barriers,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see how God really took all of that away and put us together as a team with one purpose, which was to serve Him. And so our purpose there was to share the gospel in a city filled with over 7 million people, where the percentage of Christians were 2%.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use the friendships that we made by going onto a college campus and inviting people out to an English club that we held every twice a week for 4 weeks, where we taught them English using the stories of the Bible and using a series called Creation to Christ, teaching them how God created the world and His purpose for us, and how Jesus came, He lived and died and was resurrected for us. And so it was really crazy to go somewhere where people haven't even heard of the gospel or the truth that I got to hear growing up here. And a lot of the times, even though they were brought up in a different religion, or if they didn't have a religion, they would hear parts of the Bible and say stuff like, tell me more,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Jesus, which was really encouraging to me as a believer in Christ. And their openness to receiving God's truth was really encouraging, because they wanted to know the same Christ that had been preparing their hearts to receive him, and the same Christ that had preparing our hearts to share with them. And before this trip, I had never seen anyone accept God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But by the end of the trip, our whole team got to see 35 new brothers and sisters come to Christ, which was really amazing, because even coming back here, we got to hear about the baptismals here, about our new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hich is so just beautiful to see that our family in Christ is growing every day. And I remember one time we were just having a meeting at a coffee shop with one of the groups, and we were going around the circle saying, oh, you know, let's just ask a question, like a fun question, like, what is your dream goal in life? And so we were going around the circle, people were saying stuff like, oh, I want to be rich, or, oh, I want to have a family. But when it got towards the end, one person said, oh, my dream goal is to have Jesus Christ bring me back to God, which is so beautiful, because you don't hear that, like, ever, almost. But, yeah, so, like, that night we had a couple of people pray with that person, and he ended up receiving Christ. And it was really cool, because coming back here, I got to hear some of the testimonies at youth this past week. And people like David, he said, like, stuff that was really cool, like, God is not a wishing machine. It's really about surrendering your life to and your troubles to God, which was pretty much what we were learning this whole trip, because we had to overcome so many obstacles to really work together and to see Christ as why we were there. And it's really cool, because even people as young as Catherine were saying whenever she grows up, she wants to really share the tru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 God, which is amazing, because she's so young, but she's never too young to start now. And just leaving there was really hard, because we'd made so many good friendships and people who were just starting to know more about God. And even though they were really young in their faith, their hunger and their thirst for God's word was so strong and so encouraging for all of u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really hard to say goodbye, there were a lot of tears at the airport. But the thing that gave us comfort was knowing that this is not the end. And even though we had to say goodbye, praise God that it wasn't our last goodbye, because we had another home in heaven. And I really just wanted to thank everyone here for making this happen, and for partnering with me and my team to go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to share God's love for people. And I couldn't have gone and come back in one piece without all of your prayers and your support.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come and ask me later, or, you know, while I'm still here before colleg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上帝让生命触摸主耶稣基督，可以触摸更多的人，感谢上帝。好，请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一切都从他而来，
每个人的满足之根，世上万民。
亲爱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神面前把自己的生活交在他手中，做一个可以越来越像圣经所说那样的人，受到神的安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让他平安、慈爱、圣洁充满我们的心。愿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还要再来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同在。阿门。